我觉得我真的可以很随便的活一活，因为我一点点都不重要。
我不仅是不管是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我觉得如果是要给他强行安一个最终的目标或者是所谓的理想，我觉得理想这个词现在已经烂了，我不太想用它，但是我如果你强行要用这个词的话，我觉得就是作品。它可以是你写的书，它也可以是你创造了一个公司，但是你就是要建造点什么东西，它才能够克服我此生的虚无。
我们一直是被我们所匮乏的东西所掌控的，我们缺什么我们才会被什么东西所控制。当你真正去追求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变成这个东西的奴隶。
我觉得海也是一个自给足的一个系统，你真的能在海里看到那种包容，那种涌动，那种奔向未来与希望的无限可能，那就是泛着浪花或者是金色泡沫的东西。
决心做一改强松感应，勇敢天一条水路乐意。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薯条码头节目，我这里是小虎和郭子。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我和郭子的共同好友，同时也是我本科期间读书的时候的学姐。他们两个，一位是慌慌老师，一位是哲之老师，他们两位都是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慌慌老师呢，我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和我一样是媒体工作人员，是个臭写稿的。然后后来我就隐隐听说他辞去了媒体界的工作，接下来就变成了一只脚踏出红尘的寺庙就职人员。直到前几天三联又把他捧红了一把，三联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我的老板是法师。但是我看了之后呢，我的感觉就是他把我认识的这个学姐慌慌老师在我心目当中95分这样一个形象写成了一个30分的形象，所以我今天就特意把他找到了这里来直面我们的交锋。慌慌老师和哲之老师来就是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慌慌。然后其实报道出来之后，我身边有很多人有很多问题，然后就趁这次来薯条码头的机会来接受一下，就是小虎跟郭子的，还有大家的拷问，代表大家的拷问。
就是幕后花絮啊。
然后大家好，我是哲之，我是慌慌的好朋友，我是能给大家提供花絮的花絮的那个人，就今天就是陪大家唠嗑吧。
所以慌慌老师，我还挺好奇，就是你当时是怎么突然选择了这样一份来寺庙的这样一份工作的呀？
今年2月中旬的时候，当时就是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寺庙招聘的推送，因为当时自己也处在一个无业，然后可以找工作，但也可以不找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寺庙应聘就可能是一种人生难得一次的体验，我就看到就觉得应该要去尝试一下，所以当时就投了这样一个简历。
慌慌老师，我还挺好奇，就是寺庙它的笔面试过程是怎么样的呢？和传统的这种公司它的这种笔面试是一样的吗？
我去寺庙之前其实也不太了解，然后也不像说你找其他的工作可能可以在网上搜搜经验什么的，就是两眼一抹黑。但我觉得两眼一抹黑就是它好玩的部分。然后寺庙的杂志它理论上就是性质是一本佛教杂志嘛，那你怎么也得懂吧。但是我自己一是不信佛教，二是看的书也少，所以在来面试之前我就是抱佛脚了一下，看了就找读宗教学的朋友让他推荐了一些佛学入门的书，然后但是也就看了几页。笔试的内容在我看来更像是考察一个人基本的文学能力啊，文字组织能力啊，就是编辑素养吧。笔试的题目我现在记得的就大概是4道论述题，一个是电子媒体跟纸质媒体的区别什么的，然后第二个是就如何正确的引导素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让你推荐最近看的喜欢的书，写一段推荐语，就这样的内容。然后面试的话没有说跟其他的企业差别很大，他也会问就是你为什么来面试啊，然后之前的工作经历啊，然后包括说你就是认为自己能不能够胜任编辑这份岗位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是很常规的问题。
我记得欢欢老师三月底的时候其实也在微博里写过，当时大概是说自己入职一个月，希望能讲点观察和感受，但是边走边想，觉得目前的一些思考比较局限在个人视角，所以希望能够缓一缓。所以不知道就是现在欢欢老师入职也算计算起来有两个月了，那么欢欢老师现在整体上就感觉就真实的这种寺庙生活和之前的期待有没有什么出入呀？
是这样的，我入职大概前一个月寺庙还是开的，后面因为疫情寺庙已经关了一个多月了，这直接影响了我的观察。大家会有点把工作跟你去寺庙出家或者修行混为一谈。实际上我的工作就刚刚也说过是杂志编辑，然后我不在庙里面住，我在附近就是自己租了个房子，并且我们庙它不在深山老林里面，它属于都市寺院，所以相当于我每天直接的物理的跟寺庙的关系是我工作日的中午就是会跟其他的办公室里面的同事一块儿去寺院里面就是吃素食自助，这是我每天跟他唯一的物理的接触，跟寺院直接相关的没有那么多，更多的其实还是会聚焦到做杂志这一件事情上。但确实本身杂志它是一个佛教的杂志嘛，其实我是很需要去学习佛教的这些知识的，只是就是它的输入就不能够是一个很迅速的过程，就只能慢慢的学，慢慢的去看。
所以你稿子采访的是这个寺庙里面的人？
是，就采访我的同事。
我会稍微对这些行脚僧这样子的社会角色，就是我会感到很好奇，因为我是一个从小生活在一个非常世俗的环境里面的人，然后我似乎就遵循了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从读书到读更多的书，然后从更多的书毕业之后出来找工作，进入一个正常职场这样的训练，所以我会有点好奇说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就非常直接的就是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变成行脚僧，然后这些东西你在写稿的时候你会有接触到吗？就是这些人。
我也很好奇啊，但是我们是
他不会让你采访
吧，就是对对对，我接触的就很少，就我基本上主要打交道的就是我们的住持。寺院里面其实很多师傅他本身他就是做他自己的修行，他们是不需要去理睬这么多的，那我跟大部分的这些师傅是没有交集的。我的前辈其实就是这个杂志的前主编跟他的夫人，就他们夫妇两个人为这本杂志工作了接近20年的时间，他会提醒我说不能够去探寻就是师父们的过往，就是对他们来说出家其实就是一个你这个叫什么走出红尘，就是你跨了那一个门，大家是不能够被，就是他们也不太乐意被问来处。这是一种共性吧，但我觉得就是在师父这个群和尚里这个群体里面肯定还是有就是愿意去聊的人，就是说你怎么去找到这些人就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寺庙的工作啊，就给一般人的印象一般是一种就是百无聊赖青灯古佛的这种一种印象，虽然慌慌其实是在那个就是寺庙的这样的一个媒体部门工作，但是毕竟也是从之前新媒体的在上海的这种大城市的环境切换到了像宁波这种比较偏小城的这种环境，所以不知道慌慌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种就是大小城市切换远离朋友的这种不适感的，或者说对原来那种灯红酒绿的上海生活会不会有一些想念呢？
但怎么想念也不可能是想念此刻的上海吧，但
这话能说吗？
就还挺好玩的，就是我最近去庙里面吃饭，然后师傅们见到我都会跟我提说，就是说我很有福报很幸运，因为我离开上海那个时间点刚好是2月末，他说你可能就是再晚个几天或者一周你就走不了了。然后其实我当时在有寺庙工作这个机会之前，我本身就决定离开上海了的，一个是虽然我在上海只度过了短短就小半年的时间，会给我一种就是过得太满了的感觉，然后我在决定离开上海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尝试去别的城市生活了。来宁波之前我个人其实是很少有这种 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亲密朋友在身边这样的，并且是一个可能是长期还会继续往下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我之前所没有过的。但我其实自我感觉是还好，我觉得我好像挺能够消解这种所谓的社会社交事务它突然被清除了，就是我每天没有任何约了，就是我每天就只想着我回家要干嘛，然后周末因为还是有一两个朋友可能偶尔会一起出去玩，但就是一种非常清简的生活。其实也在思考就是社交关系的维，就是跟朋友之间关系的维系啊，或者包括说个人生活要如何就是可持续发展等等，也在思考了。但是我毕竟是一个不做规划的人，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想象就这种生活是不是会持续很久。但总之就是我适应良好。
我觉得黄老师他其实你这样的就是对漂泊的适应感是不是跟你是福建人也有点关系，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这个也是一个玄学，但是给我的印象就是说福建，我身边的福建人似乎对于出去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闯荡这件事情的心理上的成本会显著的比别的地方的人要低一些。
南方可能我感觉都有点，
对，那可能就是沿海城市多少吧，因为毕竟本身就有这种所谓的出海啊，或者你真的就是客居他乡这样的传统在。
你家里人对于你现在做的这个职业上的选择，他们会觉得有什么就是态度吗？
我五一还回了一趟家，根本没什么人跟我聊这件事，他们对我毫不关心。
所以你就是这么长大的。
所以慌慌会觉得就是你的家庭就是在你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当时给到了你什么样的一个判断吗？就他们会不会觉得你从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很大的公司的新媒体岗然后到了一个寺庙，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不稳定还是一种稳定呢？
我的家庭背景跟我做这个选择的关系，一个是其实我在做选择的时候是不会去考虑家里人会不会阻止，会对我有什么期待，就我对他们可能做的一直是通知，当然我也会很好奇他们的反应，但是我不会觉得他们有反对我的权利。我刚刚也讲过我是闽南人嘛，然后闽南人他本身就是一个民间信仰比较浓厚的这样一个地方，我本身是在一个小渔村长大的，小渔村他就是比普通的福建平均水平的那种宗教信仰民间信仰的程度还要再更重一分。其实就是我现在所工作这个寺院跟我家里人对寺院的想象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的，但他们不会觉得很陌生。然后能够我在告诉他们我要来寺庙工作之后，其实我妈妈很快就接受了，因为我跟她解释了是来这工作不是出家，然后包括也说是一个编辑的工作，他会觉得相对来说寺庙确实是一个比较稳定，然后可能会比之前的工作更清闲的一个岗位。包括其实其他的家里人就其他的长辈都挺能接受的，然后也会跟我说因为我外公外婆年纪都挺大的，然后外公身体可能不是很好，然后但他也会说就如果就是疫情 OK 说暑假要带着老人家一块到寺庙来看望我啊之类的，就我觉得他们会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对寺庙这个工作场所。
我慢慢发现说其实很多现代的就是我们同龄的年轻人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头顶的三座大山你好像都没有哎。
哪三座大山？
父母的期望啊，然后对于薪就是比如说
薪酬、啊、社会的期待吗？
对啊，社会的期待 啊，我觉得好像在你这里都特别的隐蔽，就是都特别的淡化。就比如说像我，如果我来做这个选择的话，我会有一个，我心里面会隐隐的一直有一条标准的线。我刚刚才在听你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会想到原来我在豆瓣上一个友邻说佛家有两个名词，他提到两个名词，一个叫嵌入心，一个叫出离心。嵌入心就是你在这个环境里边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想要融入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当中大家认为好的是什么，大家觉得要去追求什么，你就会认同他们，然后你会努力去做到跟他们一样，你会把他们的这个环境里面的平均标准当成一个准绳然后去遵守。我觉得我 还没有克服这个心，就是他当然佛家也，我也不知道佛家说是不是就是在他们的典籍里边，在他们的这个概念系统里边，这两者就有高下之分。出离心的意思就是，虽然我在这个环境里边，但是我时时会有一个我可以去追求一个跟他们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听上去好像稀疏平常，但其实是一个，就是对于我来说一听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像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一直觉得说我要去找一个很体面的工作，就是我的这个学校，我的这个专业，让我觉得我身边的人跟我同境遇的人，大家都去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工作，然后如果我去不到的话，我就会一直挣扎，一直在这个标准线来回的波动反弹，然后去把我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我才能够舒服。所以我在你身上其实没有看到这一点。你会觉得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会觉得说我是北大毕业的，然后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我必须要去一个能够高度实现我价值的，然后团队氛围也就是团队的平均水平都非常非常高，然后大家都非常有志向、志同道合，一起去做某件事情这样的心态吗？
不太有，但我是觉得就是这个就业环境摆在那里，就是也不是每个北大人家都能够抱着这样的期待去找到这样一个符合期待的工作吧。就我试图把自己跟这些不管社会也好、父母也好，就是期待剥离开。一个当然也有我本身的环境啊、性格，就有很多个人的东西是就是比较幸运的那一部分。第二个是我觉得我的这个时间是钱条的，就是我比较早的。做完了这部分工作，我确实没有很在意这些东西。对，对，一个跟刚刚讲的家庭环境有关。就我是一个小渔村长大的人，我在后来，尤其是上大学，因为可能初高中还是在小县城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跟身边同学，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可能是还挺不像的，但在当时会觉得大家的就是环境的重合度、成长环境重合度很高。但到大学之后，你才真正的认识所谓来自天南地北的就是朋友，然后发现啊，原来就是大家的成长路径，就虽然可能都是在义务教育这样的一个体系下，但原来大家的成长是如此的不同。然后我也会很清晰的意识到，我跟真正大城市出来的同学身上不一样，就小地方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其实给我的反而不是所谓的小家子气，或者是我会觉得我有点融入不了这个主流，或者说觉得我跟大城市出来的同学比少很多前期的储备物资或者之类那种感觉，我反而会觉得我好像拥有了他们没有的东西，就我会觉得我更野一点，然后我更，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我觉得。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人，会反而拥有一些无所畏惧的那种，就可能很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样的一种勇气，就会觉得，那我没什么好怕的，我要做，我就只做我想做的事情，那我的人生是我自己创造的，就我有很强的这种感受，就我的人生不是我父母推了我一把。对，不是谁真正的非常用力的在托举我，把我托到了一个就是北大这么高的一个平台上，然后我要从此感恩戴德，我要回报社会，就不是这样的，就是我想来到这里，我来到了这里。
这样的就是我觉得烘托身上有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质。这个不是说他上了北大，就是北大教会他习得了这种品质。相反，我觉得北大很多学生是没有这个品质的，就是不再依赖别人的二手经验去生活。二手经验很好理解嘛，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告诉你说，就是你，今天你要去选择是考研，而不是说你继续你本科毕业去工作。他们觉得这是好的，因为觉得说研究生的学历可以给你一个更高的门槛或者是更高的起点。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种二手经验在支撑你的所有的选择的路径。但是我觉得哼哼的最好的部分是它，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就他的生活里充满了他自己一手的身体经验、感悟，他的情感方式。但是就是这种二手经验的指导，就是对于他的家庭来说，他的家庭没有强塞给他。然后对于学校来说，北大中文系是一个非常非常宽容的地方，他非常能包容得下这种很多元的价值。因为小虎可能和他不一样的事情，是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国发院或者说是元培的那种 就是卷王的那种大环境，是不是就是对人的性格不是很友好？我觉得中文系培养出来的人是很健全的，是很健全的。就中文系很容易培养出来比较健全的人，就是我们真的会有那种去功利心的那种，就是自我教育在吧，就是去功利心。
我不知道，因为我确实对中文系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大家其实就说难听一点，就是从小到大都是高度驯化的状态。就大家从，就如果你不是高度驯化的话，你不可能走到这来，你不可能突破这么多的重围，走到这个最卷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大家肯定是，甚至是从人生很早的时候，你还不懂事的时候，你还没有具有自己价值观和自身想法的时候，你就已经能够屈从自己，然后高度的去服从你身边你的父母、你社会给你的期待，并且把这件事情内化到你自己的动机里面去。
我是到后来才意识到，就是海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其实参与到了我性格的塑造当中，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全部海边人的共性，就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很比较个人的部分，它更具体更生活。它可能在我的小时候，我还见过我妈妈就是作为工人在沙滩上捡紫菜，是我们那边的一种，就算我们那边的特产，然后它是养在海里，等它长大了就是要放到沙滩上，然后要把它从一些枝条上剪下来。我就觉得这海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它一是承担非常日常非常生活的这一部分，让我看到一些劳动场景，二是它确实也承担一个，就是它好像是无穷无尽的，就是它真的能够带给你一些很神奇的东西，然后它没有办法被掏空。可能我小时候也会在那边捡贝壳啊，或者就是捡各种各样有的每一个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小时候海豚等等，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意象嘛。越长越大之后，其实我会很频繁的去看海、拍海，然后在从我家就到海边，一个是走路距离很近，然后我下去的那个地方经常是一片无人的海滩，我常常在那里看日落。但我会带着手机了，我没有说进入一种非常的冥想的状态，我会带着手机去拍或者之类的各种。但我在看海的时候确实是会觉得它能够让人觉得就是千变万化是可以做到的，就是它就是永远在那，但是它又永远在变化，然后就会非常频繁的意识到我包括我个人的生活是相当渺小的，所以社会期待的那一部分它给我带来的阻力很小。我觉得也有这样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可以很随便的活一活，因为我一点点都不重要。
我自己是因为和洪老师关系比较好嘛，就是在那个2020年的暑假，我去了一趟就是洪洪的家乡。洪洪家乡是就是福建的一个小渔村，当时的生活就特别特别像台湾偶像剧，骑着他的小电驴然后带我去海边。然后福建的就是那边的海的那个路其实非常直嘛，就是你能够一眼看到那个水泥路沥青铺的那个尽头，然后尽头其实是很辽阔很辽远的，因为那个是海边，没有太多的阻挡的视线。然后那种其实到了晚上凉意回潮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因为在海边确实是能感觉到很大的海风。然后慌慌就开了一辆就是他的那个小摩托，然后他在前面开，我在后面拍落日。我说落日好漂亮，然后他说对。然后在那个后视镜里，我就看那个车后视镜，就看到我的头发，然后看到他的那个白色的裙子在纷飞，然后整个然后远处有点点落日的余晖就斜打在那种后视镜上，那个画面就非常的安宁和美好。然后等到了那个就是海滩的时候，我们俩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说话的，就各自非常安静的去看海。就是慌慌之前所说的，因为海的形态是你不能预测的，它很像一种就是类似于神奇降临的时刻。如果当时天气很好的话，那就是像浮光跃进一样，整个海面是呈现出那种灿烂的金色在涌动。如果是天气一般的话，那么就是海就是无边无尽的深蓝色，就非常美丽。我们就各自可能要么去看一下浪花是怎么拍打沙滩的，要么去捡一些贝壳，然后要么是去看小孩子在那里堆沙堡，要么就是挖一些小东西回去。然后就这样可能到了7点多的时候，我们又乘着晚风又回家啊，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美好和安宁的时刻。而我觉得真正到了那个就是他的家乡，我才真正的懂得了 他身上所谓的那种宁静和包容到底是什么。而这种包容特质我可能就是那种海纳百川的特质。海纳百川的下一句就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嘛。这个无欲则刚其实和他的就是整个性格也很像，他的这种无欲则刚不是说真的没有欲望或者没有要求，而是他的匮乏感几乎是没有的。一个人可能有很多匮乏感，但我觉得欢欢是没有什么匮乏感的，他能自给自足。我觉得海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个系统，你真的能在海里看到那种包容，那种涌动，那种奔向未来与希望的无限可能，那就是泛着浪花或者是金色泡沫的东西。
我觉得刚才哲志老师说的就是匮乏感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的形容了就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我们一直是被我们所匮乏的东西所掌控的，我们缺什么我们才会被什么东西所控制。但是呢，可能就是当你真正去追求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变成这个东西的奴隶。就是真正的追求安全感的路径反而是你完全放弃追求安全感这个事情。欢欢老师其实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我觉得他和我们包括小虎都不太一样的一个点是，我感觉欢欢是一个特别有安全感的人。这些安全感一部分来自于他自己长期的一个正反馈，也来自于家庭和成长环境。其实就作为一个从小就在城市，在北上广这种城市长大的人来说，其实有时候可能我们会忘记了我们离自然有多近。当我们就是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会把自己囿于一些非常宵小的一些故事套路里。比如说我们毕业之后我们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受传统期待的路径，然后我们又要去在什么时间段去实习，什么时间段去上课，然后以至于进入职业生涯当中，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跳槽，就这些叙事在我们脑子里是占据了基本上一个非常主要的位置的。但可能就有时候可能我们只有回到了那种真正的自然环境，当人真正面对自然的时候，我们这些故事套路其实都是非常渺小的。相比于自然来说，其实我们所面对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没有那么重要的。对，我觉得这会不会也是黄老师安全感的一个来源呢？
我觉得我没有完完全全的就是做到所谓脱俗，或者说所谓的偏离这个轨道。因为就是当你认为怎么活都可以的同时，你仍旧要为自己选择一种活法。只是说我可能在任何我所处的境遇里面，我都觉得我可能是更开放的，就是什么样的选择都可以。当然就是说这个就是都可以的意思是，就我选择过后的这种生活，就是我认为值得去尝试的它是可以的。就是确实不能够真正的做到所谓的超脱，因为只要你还是选择活着，你就还是得选择一种很具体的活法。然后可能这也是今天就是在聊寺庙工作时候我也很想提的一点，就是一个是我当初选择来应聘也是抱着这样的一个体验式的心态，就它可能更像是一个噱头，一个好玩，一个神奇的经历。但是当我真正的选择让它成为一种生活的时候，它就势必是更具体的。我要认真的去做一本杂志，然后可能它里面也会有，就虽然人际关系很简单，也会有一些人际关系的部分，然后我可能也会有就是很世俗那一部分，就是比如说是我面试的时候也需要去跟主持他们讨论我的薪资啊，然后什么五险一金要怎么交，因为寺庙这边他们僧人是不需要五险一金的嘛，那他们要怎么给我交这个东西啊，就是会有这种非常非常具体的一部分的。然后我是觉得就是今天在回答的过程中我也希望能够强调这一点，就是它是一种很具体的，也没有说离大家真的很远的一种生活。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感觉其实大众对于各种职业，尤其是在自己专业领域以外的一个职业或者工作环境，其实都会带着一种非常景观式的一种想象。比如说大家对于投行来讲，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是出入五星级酒店，然后那个每天就在那个500平米的会议桌上和那个 客户们谈笑风生，然后那个对咨询工作的想象可能就是那个每天就是会见500强 CEO， 包括大家对寺庙的想象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大家都会是一种非常景观式的想象，但是落到一个具体的职业而言，比如说投行可能是你每天写各种函证，然后写到凌晨，然后咨询你画 PPT， 然后到非常非常晚，然后具体工作可能都是零散而琐碎的，这个到任何一个职业都是这样，任何一个工作可能都是一个围城吧，就是你只有进入到这个工作之内，你才能够理解这个工作具体而言对你意味着什么，而不是它在大众人心目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宏观式的形象。
所以黄老师以后还会想要去当，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是在寺庙里面工作，然后你有大量的闲余时间，他不会像原来那个公司里面的工作那样占据你大量的时间，那你现在业余的这些时间的话，你会想要说仍然去进行写作的这样的尝试，包括甚至以后想要去当一个作家吗？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其实我选择来寺庙工作的时候是抱有这种就是空闲时就所谓自己的时间会相对比较多嘛，因为你上下班时间比较规律，然后周末也不会有所谓的突发事件，那我可以就是尽情的去进行我的创作。但是在这两个月以来我就发现啊，人还是不要对自己期待太高，就是不管怎样清闲的工作，就是你只要每天花了一些时间在正事上，你的就是你就不可能是一个精力非常充沛的去做自己的事情的状态。就我觉得创作其实对一个人的要求还挺高的。我其实是在18周岁那一天开始做我自己个人的公众号的，然后我一开始的出发点也是记录自己的生活，确实在上面发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那其实这份生活记录持续这么长时间以来，可能是我坚持时间最长或者是写的那一个字量也很大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可能会把它视为记录而非创作。就我会觉得创作是一个更需要去思考构造这样的一个过程，但记录对我来说是无需思考的，就是你坐在电脑前，就是因为你长期跟文字打交道的人就是这样，就包括各位老师们发微博一样，就是你长期跟文字打交道，你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它可能在发生的当下你脑海里面已经知道那条微博要怎么写了，但我就说难听一点点，我确实不把这当成一种创作。那我会觉得我想要的创作状态是比这可能更艰难一点点的，但是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做到那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最近除去寺庙的工作之外，其实我自己有在接一些媒体的稿子在写，就是还是一个野生的记者这样的一个状态。但这种在外面赚外快的事情可以说吗？
所以说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慌慌你会觉得寺庙的这份工作对你来说是一种就是去积累写作资源和素材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吗？还是说你会觉得你在寺庙的工作本身当中找到意义呢？
我觉得就是可能前者会更多一点点，就是其实我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其实是很试图摒弃说我要去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会很容易受伤，就是太理想主义的去对待一些太世俗的神像的时候会很容易受伤。工作同理哈，工作、恋爱、婚姻各种都同理，就是大家不要太理想主义。那前者的话是说会不会把这段经历当成一个素材，我觉得像刚刚哲之老师有提到二手经验跟一手经验，我觉得它是我一手经验的一部分，就我历经的所有生活都是我一手经验的一部分。但是你说我是不是为了就是写寺庙生活来寺庙工作，那可能我没有在一开始就抱着这种非常明确的为写作而体验的态度。
不过他其实刚刚其实就是说了一个修辞立其成的观点嘛，就是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其实应该就是如何把那些就是所谓的把那些去景观化，我就是同如果我可以被称为一个文字创作者的话，如果发微博能被称为就是所谓的文字创作的话，那其实我觉得我和慌慌最大的那个差异说在于他非常诚恳，他是有一分话他可以就是他就只说一分话，或者是0.5或者是更往下降0.1，但如果我有一分话我就会 用我的修辞把它组织起来，知道就是用什么样的话术去组织它，用什么样的故事去串联它，让它会引起同情，引起愤怒，引起怜悯，引起什么，就是因为话语本来就是可以骗人的嘛，你们懂的。所以就是我肯定是没有做到修辞力极强，因为我的自我定位从来不是一个文字创作者，我的自我定位从来都是一个演员，我觉得世界就是我的舞台，微博就是我的舞台。
我觉得是你可以警惕一种就是为了创作而去体验生活的这种态度，就你不要把你的人生素材化。对，我要 cue 我朋友告诉我至今我仍旧受用的一句话，就是生活是比写作更艰深的创造。以写作为置业，或者说抱着说我可能以后要搞创作这样的人而言，就是我绝对不会是那种为艺术献身的人，就我不是，我觉得生活是第一要义，就我得先有生活，或者说所谓的我要先积攒起我所有的一手经验，我要有一个非常坚实的生活的基础之后，创作是在它之上的。我没有为，就是我要为创作然后我去收集各种各样奇怪的体验，我可能我在警惕这样的一种想法。我觉得很难说之前的我没有过这样的念头，但是我试图在消除这种想法。嗯，对，
嗯，就其实就我而言，我作为一个文学的门外汉，我会觉得有两种创作者一类就是说他以创作为全职的人，就是说他的生活就是创作；另外一类人，他是一个半兼职的这样的一个创作者，换句话说，他是从自己的生活当中汲取养分和素材，然后之后再把他们文字化。其实我个人的话，我一直都会，我会更欣赏，我也会更喜欢后者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因为我会觉得就像慌慌刚提到的，就是你首先是先有一个自己主流的一个生活，并且你不要说刻意的把生活当成一个素材的来源，而是把自己完全的去交给自己的生活，然后这样你提炼出来的文字和内容，我觉得才是更有诚意，会让我觉得更能打动人的。对，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我特别喜欢就是一句话，是我师兄之前告诉我的，这个其实本来我们谈的不是创作问题，我们谈的是做学术的问题。我说怎么，就是师兄是怎么克服在做学术当中的那种学术生产的虚无感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只在文字当中讨生活，而不会让文字变成我的生活，让文字就是我只是依赖文字作为一种表达的工具。对，就是我只在文字里讨生活，而这个文字可以说是一个广泛的东西，它不一定是说你一定要以写作为生。我们其实刚刚讲了咨询，它就是画 PPT， 还有什么是画 PPT？ 咨询的本质就是你要给你的客户讲懂一个他相信的叙事或者是一个故事。我们咨询就是叫 tell story， 就是你如何让这个 story 让你的客户去相信。那其实它本质上是不是一种在文字里讨生活呢？我觉得其实也是的。而不是让文字变成我的生活，这句话其实就是对前面那句话的一种超越。就是你明明知道你自己在用这种文字去讨生活的时候，这当中肯定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就比如说我刚刚所说的，我用微博去讨我的生活，一定程度上讨，不需要用它讨生活。如果以它为举例的话，就是我如果用微博去讨我的生活，那么我势必会发一些比如说我符合我读者期待的东西，因为我知道我的读者喜欢什么，那我就发给你看，我表演给你看。然后或者说是我就是按照学术生产的那种方式去写那种非常八股的学术文章。那如果我的整个人被这种就是我的写作模式，我的表达模式所控制了之后，其实是对我个人发展非常不好的。因为这种写作的上限就是我个人发展的上限，我并没有超越它当中的很多缺点，很多惯性，很多不应该就是在我身上延续到生活当中的东西。所以说不让文字变成我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
说到做学术，其实我刚刚在讲的时候又想到，真的是在我大一听某一场讲座，我已经忘了那个老先生是谁了，反正他形容做学术嘛，就是这个是很中文系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做学术一定是要坐冷板凳的，然后或者说你也不要觉得本科四年甚至就读研你能够学到的东西，就你能够学到的真的都只是皮毛。然后他说一个人至少要沉潜十年，就潜下去的潜嘛，就是我觉得人要真正的真诚的沉浸在自己的生活中，就 不管任何职业，就我觉得不管大家选择了什么样的职业，既然工作占了你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那其实我们是确实要去思考它跟我们生活之间的关联是什么的。
黄老师曾经跟我都是媒体从业者，所以我曾经是有过这样的想法，说想要把，因为我曾经是喜欢写作，所以会很希望自己能够把写作当成自己的工作。后来就发现说，当然我们都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就中国的媒体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所以你进去之后当了记，就哪怕你当了记者，哪怕你拿到了记者证，那你最后写作，你想要在工作当中实现你对于写作的这件事情的热情，仍然是困难重重的。你甚至会发现说这份职业，当你真的把它作为职业的时候，它就败坏了你对它的想象。所以我后来就觉得，那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我现在找工作的时候就不会强求自己说一定要在这份工作里边实现我的什么东西，它对我来说就是起到一个形式化的支持作用，就是它能够让我不到四五十岁的时候，然后流落街头沿街乞讨就可以了。当我真正去付诸实践，去当一个记者的时候，我就发现它既不能够做到在生活意义上支持我的生活，因为它工资它的薪酬非常的就是。不可说啊，对，非常的一般，
低下。
对，他既不能在生活的形式上给予我支持，同时也不能够在我原来设想的那个精神层面上给予我满足。最后我就觉得，那要不你就至少得站一条，所以我最后就离开了媒体界。
嗯，
我可能去年还是就是虎子这个想法，我今年现在的想法我又变了一点。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一天人是只有24个小时嘛，那我其实在工作上花的时间，我算上交通，然后其他的一些什么，就反正杂事儿吧，或者偶尔的加班，我可能大概会有就是十个小时，我就至少10个小时我是在公司或者是就是在要去公司的这个路上。我其实会尽力的就是给自己选那种怎么说呢，我现在就是你知道，就是养活我自己，就是给钱多这一条可能都不足以成为我第一条这个选择了。我可能需要的是这个工作是让我感觉到不是在消耗我自己的，还有就是我需要那个工作就是不可能就是随时侵占我的个人时间，就你不可能我跟人说我今天6点下班，你说哎呀那你留下来吧，你今天陪我加个班，不可能，那这样的工作我必走。
大家现在期待都挺低的，就是我一直觉得有两种人，一种是不断尝试在工作当中寻找意义，另外一种就是把工作当成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道具，然后之后在工作以外寻找意义。我感觉大家现在对工作的最高期待就是他只要不消耗我，然后还能给我提供一个我生活以外的支持，这就已经是我对生活的一个对工作的一个最高预期了。
这件事情我现在其实没有想得特别清楚，但是他说起来又很复杂。我会觉得我前段时间在豆瓣上看了一个有灵写的文章，他人在香港的时候，他去看到了萧红的一个，就萧红墓是在香港的，然后他就写了一篇关于萧红的文章，就他就说这个萧红的整个这个墓啊，整个下葬的这个过程，这个骨灰的这个辗转的过程，以及他死之前去跟他的朋友怎么去交代他的后事，然后以及几十年之后他身后这个他这些朋友有没有去实现他这些心愿，然后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以及他作为一个萧红的普通读者，他到了香港曾经的这个骨灰下葬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一些感怀。然后我看完这篇文章之后，我跟我朋友聊天，一个很大的感想就是，人只要有作品就不枉此生。就是萧红之所以他已经就是离开这么长时间了，但是仍然在回忆他当年的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他有作品，他留下了就是值得让大家去回味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不仅是不管是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我觉得如果是要给他强行安一个最终的目标或者是所谓的理想，我觉得理想这个词儿现在已经烂了，我不太想用它，但是我如果你强行要用这个词儿的话，我觉得就是作品，它可以是你写的书，它也可以是你创造了一个公司，但是你就是要建造点什么东西，它才能够克服我此生的虚无。
对，我非常同意就是巴老这个说法，就是我之前跟朋友聊过，我说我现在对我人生的就是终极 就如果说啊，虽然说我们就是为了去码头整点薯条，但如果说真的有那种所谓的终极意义的话，我觉得我就会回答两个字，就是创造。嗯，就是创造。
嗯
嗯。
我会觉得就是你看中国很多古代的帝王，他们到达一定时间点之后，甚至包括你看现在当代的一些富豪，其实当他们财富或者说权力到达一定量级之后，他们想思考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如何去获得永生。这个从最开始的秦始皇，再到现在的这些富豪马斯克，他们脑机接口到那个灵丹妙药，其实都是一种想获得永生的这样的一种欲望，或者说这变成了他们人生中最后一个想实现的一个幻想，就是人希望实现自己的永生幻想。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也在追求，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追求获得永生。而我们获得永生的方式不是肉体和身体上的永生，而是说我们希望用我们的某种作品或者创作来让我们的这个人生延续下去，被人记住。就是迪士尼当时有一部片子应该是叫《寻梦环游记》，然后他当时一个概念就是说，人最后一次真正死去，就是你被世界上最后一个人所忘记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你才是真正死去。所以这种意义上，就当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满意认同且能够流传下去的作品的时候，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们获得了某种精神上的永生。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在寻找永生的一种方式。
对，就是郭子刚刚说的是一个比较西方化的这个阐释，中国其实早就有了嘛，叫三不朽。三不朽就是立功、立德、立言。对，立言，我觉得maybe 我们可能都在找就是最终的那个东西。就立功立德好像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强求吧，但是如果能真的能立言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应该未来희망의시계인가비라이희망의시계오이모마니
所以慌慌觉得，就你现在形成的这些关于写作的习惯和观念，和你当时在北大中文系所接受到的教育有什么关联吗？
就一开始读的是中文系，然后后面修了一个社会学的双学位。其实相比较来说，除去中文系确实引导我很好的就学会了怎样细读文本啊，就是拿到一个书怎么样更好的去阅读它，那我觉得这个能力是不管我在不在这个专业，我确实是能够受益终生的。如果你确实把阅读当成你的一个爱好，那除此之外，我是还挺感谢我在社会学系得到的培养的，就是他们可能跟他人或者说跟你身边所处的这一个环境的关系会更紧密，就是更实用的一些怎样去跟他人打交道。然后我想做一个就是课程作业一个小田野的时候，我要怎样去做，然后也更具体的知道可能现在比如说教育啊，或者是家庭就相关女性相关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政策现在是怎么样的。就我觉得它帮助我引入了一种社会的视角吧。然后因为这种比较早期的引入，我自己选择的人生路径就是不管是去做一些媒体的实习也好，包括很长一段时间是很想要做媒体的工作的，就都跟它有关。那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是保有这种就是在留有中文系教给我的可能这种向内探索啊或者之类的这种很个人的这一部分的同时，我还是挺愿意向外的去观察和思考的。虽然我觉得中文系跟社会学不能做这样的两分啦，但是在我身上我感受到的更多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刚刚听完慌慌老师说，我也感觉就是其实社会学还有文学这样的一个复合的背景，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看世界更多元的一个视角。我们既有非常内心的东西，同时又能够以某种方式感受到自己和世界的一个连接。所以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就是慌慌老师，你觉得在你北大本科中文系就读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有哪些让你觉得特别关键的事件塑造了你后面的这样的一个个性，以及到目前为止人生的一个选择呢？
就 就是有一个挺重要的时期，是我大三上的时候去台湾交换，自己会把台湾交换这段经历跟我现在的就是在宁波独居生活的这段经历做一个比较，因为除去现在可能我之前最接近那种去到一个熟悉的人很少没有什么亲密关系的人的状态，就是台湾交换那一段时间，觉得我在台湾感受到了很强烈的孤独还有那种虚无感，就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很清晰的感受到的就是脱轨感，但我在台湾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好像没有这么一个很强的主流或者正轨的概念，就是台湾的学生真的是为了社团活动抛头颅洒热血，就是学业就是可能也有那种很专心学业的人，但是就少数，就他们真的可能国外很多生活也是这样，就是非常的多元，但是在与此同时我可能一个是我也没有那么强的要去实现的个人爱好，并且我又知道我来到这里的时间是短暂的，我又觉得我就是一个旅客，我当时因为我一直在做记录嘛，我记得我当时有一个形容是台湾便利店很多，我觉得我的这段交换经历就是我路过了一个便利店，我进去买了一个东西，我知道我迟早要就是我买了东西我就要走，但是这个便利店里面的商品实在太琳琅满目了，它让我觉得很空虚很孤独，又会想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呢。然后从台湾回来之后，我大三下甚至包括大四上就那一段时间，我现在回头去看是会觉得那是一个在经历崩塌跟缓慢重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还有一个自我拷问是，其实我很早就觉得我要写作，我从初中就开始给杂志投稿，就是我觉得我能写，可能选了中文系之后吧，不管中文系培不培养作家，就我知道我希望能够做跟写作有关的工作，就大概是进入大学之后吧，可能在初高中那只是一个我跟身边的同学不一样的那样的一个出口，就是我会阅读，我能写作，我能投稿，我能被刊登，就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想法。
嗯，
对，但我就发现其实我本科期间没有写过什么东西，这让我非常的痛苦和自责。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就高中的好朋友，我叫他红种，然后他去了北大哲学系，反正也是一个就在刻板印象里面很容易就是在精神上遭遇一些危机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然后他在我印象很清楚，在我们本科毕业，因为当时毕业季大家可能会经常会有一些饭局啊等等，有一次我们两个都喝的有点多，然后就在学校附近散步，然后他就问我说后不后悔选中文系，他觉得正是中文系加剧了我的多愁善感和对人生的这种随意性，就是他觉得我在太随机的对待我的人生了，其实我们今天在聊的这些，他觉得我毫无规划，然后所谓的说要写作也什么都没写，说到底你写了吗？你写了什么呀？就是像我爹一样在对我，像我爹一样在对我进行一些拷问。我想我爹都不这么问我，你谁呀？
哎，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就是荒姐是她自己不会拷问她自己，就我是属于那种别人来拷问我，我会觉得啊你对我好好，你还来拷问我，我都在这拷问我自己，你正好代替我，没有没有，
网友们多多拷问她。
对，我觉得刚刚小虎说的我也特别有感触，就是其实你像我们这种人很多会把别人社会对我们的一些期待去内化进去，我觉得有时候最可怕的反而不是这个别人的想象，而是说你会把这种别人的想象内化到你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束缚里面去，我觉得这是特别可怕的。所以荒荒老师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人，就是他特别懂得就把别人的课题和自己的课题去分离开来，不需要安全感的安全感是我一直特别羡慕和嫉妒芳芳，特别嫉妒荒荒老师的。
开始浮现出一些中年人的个人签名里面的词汇，宁静淡泊。
对对对。
我宁静跟宁静无语致远，标题是那个什么什么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
之 前小虎提到过一个词吧，就是正反馈这样的循环，就是那你所谓要获得正反馈，你要知道对自己而言正反馈是什么，对人生而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那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既然写是一件被我如此看重的事情，那我就要有一些完成，不管我完成的好不好，就是我并没有期待自己写出剧，就是著作或者是什么就本科就成名的，就我没有一些这种期待，我只是希望说如果你觉得写对你重要，那你就去写，你有一些完成，完成了的东西就算作品，就是这个东西它只对我起作用，它其实不需要去经历就是市面上其他人的考验，就是我知道我完成了一个东西，那其实我就完成了我正反馈的这个过程，就是我只有在拥有对自己的掌控感的时候，我才能够说我想干嘛就干嘛，我想随心所欲的活我就随心所欲的活，因为至少我自己能够掌控我自己，就而不是说自己跟自己还处在一个打架的状态。
这期也和就是慌慌老师聊了非常久了，然后我感觉我个人其实也非常更能深入的去体悟到，就是我从慌慌老师身上感受到的那种静气，这种静气可能就是一种我会说它是一种不需要安全感的安全感。佛教其实其中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叫性空。大概意思就是说世间的一切物质，佛法都管它们叫做色，那么一切物质都是因缘的一种假合。心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大概就是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然后后半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可能我觉得虽然寺庙其实是学习佛法修炼自我的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场所，但是呢我觉得不论我们是身处世朝还是身处寺庙，其实它的本性都是空的，而这种空它其实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说它本身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心当成镜子一样去体验我们自己的生活本身。那么最后节目的最后呢，也祝各位听友们无论是小隐于山林还是大隐于市场，我们都可以在人生的道路上体验自己的修行，创造属于自己的作品。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祝大家广
谢谢
祝大家广结善缘，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好
好的，
好，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拜拜慌慌老师、哲哲老师，
拜
拜
拜拜拜拜拜。
了意了面不知其实念修心，长日跳山离开台湾一百年，风平浪静，日头渐渐沉下去，长日挑战离开台湾两百年，风平浪静，风天风海风脚比，长日挑战离开台湾三百年，风平浪静，太阳照爱洒洒意，长日挑战离开台湾四百年，风平浪静，相和喳喳笑眯眯，长日跳山 离开台湾五百年，风平浪静，海龟单挑跳太戏，啊，长日跳山，离开台湾六百年，风平浪静，水岸中照来照去，长日跳山，离开台湾七百米，风平浪静，天河流向东方移，长日跳山，离开台湾八百米，月光弯弯，钓到两米四十八，风平浪静，风平浪静，长日跳山，南风撩面，三条赛苗，盲人们就鸟来鸟去，一只浪叫，天上天下雅思思，长日跳山，离开台湾八百年，莫怀疑，鸟儿啼。